告，主啊，我们感谢你，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来到了这个大会的尾声。一路上看见你的同在，一路上看见你自己的能力、复活的能力托住我们，所以我们把剩下最后的一短短的时间再交在你的手里。主啊，只要有你的同在，我们就觉得喜乐；只要有你的同在，我们就不觉得时间长。主啊，我们谢谢你能坐在你的脚前是我们的权利，所以主，我们就求你在这个时候，你的恩典继续随着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我们还是来看创世纪37章，创世纪37章。从第一节读起，我读几节给弟兄们听。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西帕的儿子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然后我们再来看19节，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好，我们暂时就读这么多。那今天呢，下午我想我们应该是来看约瑟，尤其是最后的一段，从37章一直看到最后，然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次的研读，我们从第一章一直到最后一章。那在我们继续以前呢，我想把那个一些年代稍微交代一下，我今天忘记跟大家提了一下，雅各呢是77岁骗他父亲的祝福，所以我希望大家回去啊，好好找一找看是不是77岁，你不要我说77岁就是77岁。所以我现在呢把这个来源告诉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常常推荐的一本书叫 Scroggie 啊，就是 Scroggie， 他是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人，他有一本书叫 Unfolding Drama of Redemption。那么感谢主，没有多久以后，听说这本书的中文会到大家的手里，如果大家买的话。那么这本书呢，我们很喜欢它，因为它的的确确等于好像把全本的圣经纵览，全部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所以就是我个人的所知道的，如果讲到圣经的纵览，恐怕这是第一本了，没有人能赶得上它，而且它的程度也不是很浅的程度。我知道说他有一个四福音的宗览，那是在普通神学院里面是研究院的课程，所以 Scroggie 这位弟兄他实在是很好。那如果大家对英文不是很熟练，那么我们知道 Scroggie 里面有他的特点，他很会分析，他有很多的图表，那么这些图表呢我们已经把它翻译出来了。我们知道中文有两本书，就是叫做圣经快览，就是毗斯加山有旧约的有新约的，那么无论是旧约的新约后面呢都有图表，我们称它做史事图表，其实就是 Scroggie 的东西，所以把那本书里面重要的图表都已经把它列在那里了。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因为这两本书都事实上是一个旧约中来一个新约中来，所以我想应该活到有的，所以如果大家愿意参考的话，那么在这个书的后面，尤其讲到创世纪，那么我们知道关于创世纪里面有一些表，比方说那些洪水以前洪水以后啊，那些家谱啊什么等等的，还有一些地图啊什么等等，所以这个应该对大家有帮助。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从这个 Scroggie 这本书里面，那他呢给了我们一些年表，所以我大概呢给大家提一下，那么你愿意记下来也可以，不记下来也没有关系。不过呢我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回去啊，请你呢把它找一找看到底是不是对，算一算看对不对。如果你能够告诉我是最好的啊，我 的网，我的这个这个信箱，就是我的那个所谓的叫做 email 啊，我的这个叫什么电传的 email， 那个网我的地址是就是 esthercn， 就是 e s t h e r c n， esther 是我女儿的名字， c n 就是 chan， 然后一个 c 一个 n 啊，然后这个就是我的名字，然后后面是 at 就是小老鼠，然后在下面就是 aol， 然后一点，然后 com。所以我欢迎大家，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问我，我看看，我如果有时间我才回答你，我回答都是很简单，像打电报一样，所以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是最要紧的，我想如果你们找到，你如果真的查过，你把那些根据告诉我，我倒很愿意看看有哪些人真的很认真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家庭作业。所以呢，我现在把那个大概年表说一下，给大家一个印象。那当然，这个我们先讲以撒好了哈。以撒大概是25，他生的时候，他的爸爸是100岁，妈妈是90岁啊。那么他大概是25岁，就是父亲把他献上，这个是25岁的故事。然后37岁呢，他的母亲死了，那个时候他爸爸是137岁。那么在他40岁的时候，他娶了利伯加。60岁的时候呢，那就是以扫跟雅各这双胞胎，就那一年生的，是他60岁的时候生的。那么还有呢，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是160岁。那么他75岁的时候呢，亚伯拉罕死了，他父亲死了，雅各那个时候呢只有15岁。然后呢是137岁的时候，那就是雅各呢离家。你记得吗？那一年应该是雅各77岁的时候。那么137岁的时候呢，那151岁，那就是约瑟呢就诞生了。所以那是151岁的时候，大概不是150，他151岁的时候约瑟生的。然后呢，168岁的时候，这个约瑟就被卖到埃及去了。他死的时候是180岁，那是雅各120岁。约瑟呢29岁。那么大家确定一下，看看这到底对还是不对啊，看看对还是不对。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这个年谱能够找出来，这是最好。我对不起，我现在不记得那个就是那本书匹兹加山上是不是有这两个图表啊，我现在手里是英文的。那么还有一个图表呢是雅各的，我想这两个我们提一下就好。雅各的，雅各呢他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呢是160岁，以撒呢是60岁。那么雅各15岁的时候，亚伯拉罕死了。40岁的时候以扫结婚。然后77岁的时候，他就离开巴旦亚兰，那就是骗他父亲祝福那一年。然后他84岁的时候呢，他就娶了利亚和拉结。91岁呢是生约瑟。97岁呢他就回到迦南地了哈，就是回到示剑。那个时候以撒是157岁，那是约瑟才6岁。108岁的时候呢，雅各就回到希伯伦，那希伯伦就是回到他父亲身边啊，这是108岁的时候。那么同时108岁呢是约瑟被卖到埃及去，那个时候以撒呢是168岁。那么雅各呢120岁的时候以撒死了，约瑟那时候才29岁。那么他130岁的时候呢，那么雅各呢就到埃及去了，就被接到埃及去了。那么那一年呢约瑟是39岁啊。然后147岁的时候，那么雅各呢就死了。所以这个就是大概的年表啊，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是有一些帮助，不过我希望大家不要笼统的接受，我们应该有一种精神，就是你每次碰到这种的时候，你自己要确定一下啊。尤其我觉得如果雅各骗他父亲祝福是77岁，如果这是真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启发应该是很大的。那每一个人都有希望，你看一个人到77岁，我们他那个时候 表示这个人几乎是按理来讲是不可能的，他的确是个虫，结果神在他身上就开始工作啊。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预表父神，我们知道以撒呢是预表子神，预表基督，但是雅各不是预表圣灵。因为雅各严格说来是反派的人物，不是正派，不是正面的。你看他身上负面的东西太多。我们晓得，普通讲到预表都是取他正面的。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吧，比方我们讲的大卫，预表基督，那么这个不是指着他犯罪那一段他不能啊。那么所罗门也这样，所罗门如果他拜偶像那一段不能的啊。所以我们知道，那么雅各呢，我们知道他怎么样都不可能是预表圣灵，不过的确是预表圣灵在他身上工作没有错，这个是肯定的。那么圣灵是怎么做呢？原来圣灵是把你这虫雅各，它本来是一只虫，是在二度空间爬动的，世界这个地就是它的范围，就是它的范围。所以事实上这就解释了犹太这个民族啊，我们知道他们的的确确是很会做生意。那么，的确，神也答应把地祝福给他们。那么，将来我们的千年国的时候，基督徒他是在属天的部分，啊，那个时候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发光。那么，千禧年也与基督一同坐席，那么也与基督一同掌权。那么，我们的工作是在地上，因为那个时候在地上，我们知道这个国是分成两个，一个就是弥赛亚国，那么以色列人全国都是祭司。然后还有外邦的列国，外邦那就是那些绵羊国，他们就进到千禧年去。所以我们知道将来到了最后的时候，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就晓得说，这个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或者我们或者以色列人他们所得到的，就以色列人他们所得到的是什么呢？事实上呢，就是一块地，但是基督徒所得的是天，这个不一样。所以基督徒的祝福是属天的祝福，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属天的福气都已经赐给我们了，啊，所以在这个祝福里面，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神没有应许花香常蓝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在正常的时候，如果神应许亚伯应许大犹犹太人的话，因为他和他立约嘛，你只要能够遵守神的约，那么神的祝福一定要临到他们啊。所以我想，我们要读成本圣经，你就知道说这个雅各是典型的，因为他是以色列人的祖先，毫无疑问啊。那么说到这里，我想我可能再提醒大家一下，就是稍微也是一个常识，我稍微多说一下。后来呢，以色列是12个支派，这个应该是属于什么的范围？属于这个出埃及的范围啊。现在我们是讲创世纪。不，我稍微说一下，就是因为你看呢，圣经里面不是讲说，以色列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好像什么，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么其实呢，现在的犹太人呢，全世界加起来不过是1400万到1600万，你怎么能够说他像海边的沙或者天上的星那么多呢？所以大家不要弄错了啊。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时候，你知道讲到希伯来人是从亚伯拉罕讲起的，讲到以色列是从什么？是从雅各讲起的，尤其雅各变成了以色列，所以后来他的子孙都是以色列。那么讲的以色列是什么？不是2个字，讲的以色列是什么？是12个支派。所以现在的犹太人是什么？现在犹太人其实是大概公元前600多年前。那个时候呢，你知道，或者说722年，有10个支派就被掳到亚述去了。那么有2个支派后来呢就被掳到巴比伦，70年以后他们又回来。那么这个里有2个支派的呢，他们有圣经，同时呢他们也有会堂，他们有圣殿。那么这个就属于这2个支派的。所以这2个支派现在当然全世界加在一起不过是1500万左右，但是有一件事大家不要忘记啊，10个支派已经失落了，你不知道它在哪里。在我们知道，大概后来是到了 大概到了阿富汗，因为阿富汗现在大概有60个部落，到现在还是60部落，他们的名字都是十个支派的名字，都是十个支派的名字，所以他们称他们自己叫马纳西之子嘛。所以这个失落的支派后来大概散布到阿富汗，然后呢到了西藏。西藏呢，我们这有两种人，一种是脸是圆的，一种脸是长的。我现在忘记哪个是哪个，就是有一个就是从中东过来，那应该是属于什么？应该是属于失落支派。那么中国人是另外一个。那么后来也到了中国，到了中国大概主前200年的时候到了中国。不过后来呢，他们受了逼迫，一路往这个缅甸南边这边走，后来到了印度。那么现在在印度东北部那个地方，那么有一帮人是自称是马拉西之子，现在果然确定他们是。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这个以色列他们有个法律啊，只要你真的证明你会证明你是以色列人，你根本就可以移民回去的。所以到现在我们知道说到底在哪里我们不知道。那么最可能，我们觉得最可能他曾经到了中国，那么而且应该是融到这个中华民族里面去了，尤其到了中原以后，你根本就不大分得出来了。那现在中国的人口那么多那么多，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几个是这个十个支派的。那将来 DNA 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啊。我们知道现在 DNA 已经能够鉴定说有一些的黑人在南非的黑人，所谓伦巴族的，那么起头他们觉得他们应该是犹太人的后裔，后来呢他们真的去验他们的 DNA， 那最后确定说他们不光是以色列人，而且还是亚伦一家的人，这个完全不可思议，对不对？我们怎么会想到说这个在黑人中间居然也有是亚伦的后裔的？所以这个 DNA 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尤其在在什么地方，在四川，大家如果到九寨沟去的话，我前两天还看到那个电视上的画面，那个有些那个古塔，那个就是古的那个建筑，那么都在那个什么那一带，就是九寨沟那一带。那么羌上面是羊嘛，下面是人，所以你知道这个民族的特点就是羊，他们的宗教根本就是和以色列的根本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说在那里羌族大概有20万人，但有200万人今天还在缅甸或者在越南这一带，那不知道。那么尤其不也可能有一部分就是在中国大陆一些少数的民族。所以我们不知道，现在你知道忽然间日本人对羌族很有兴趣，因为日本人他们怀疑他们自己是十个支派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日本人这个宗教啊，他们抬一些这个他们什么拜，我这不大懂了，反正他们游行的时候他们也是个跪子，很像约跪一样。那么我怎么样都不会想到他们是十个支派，我不知道这个也许是我有点不对他们不公平，但是呢，我觉得他们自己都很认真的，他们要研究说到底是羌族在先呢，还是日本在先，啊，所以以后我们慢慢我想就会真相大白，我觉得 DNA 这些东西会给我们一点帮助。那么十个支派很重要，因为你根据启示录，你知道最后主回来以前，十个支派要回来的，啊，要回来。好，我想这个是其他的，我就是趁这个机会，告诉弟兄姊妹说，是不一样。你看，希伯来人是所有跟着亚伯拉罕过了河的人，然后呢，以色列人就是指着雅各的，是12个支派。那么犹太人就是指着2个支派的，那就是犹大族，就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的，啊，所以我想这一点等于是个尝试，所以圣经的话并没有错，它的确是像海边的沙，还有天上的星那么多啊。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回到约瑟。那约瑟呢，他的一生啊，有了4组的梦，所以你记得。他的哥哥不喜欢他，为什么不喜欢他呢？因为他常常做梦。那做的梦呢是这样，他做了一个梦呢，就是他 他在田里，捆禾秸。然后呢，这个他说他的捆呢起来站着，然后呢，这些他哥哥们的捆呢来围着他的捆下拜。那当然了，如果这个他也很天真，你这个梦就不要讲了嘛，他又讲出来。那么结果，哥哥当然很生气了。难道说，意思就是说，难道你真的要辖管我们吗？那大家知道，这个梦后来实现了，对不对？他们去递粮的时候，去买粮食的时候，他们果然向约瑟下拜，那没有错，果然是如此。那么第二个梦呢是什么？第二个梦就是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他也告诉他哥哥，所以你看就是这样，他嘴巴大得很。他说：“看呐，我又做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那约瑟就把这个梦告诉他父亲和哥哥们，他父亲责备他说：“你做的这个梦，难道我和母亲和你弟兄果然要匍匐在地向你下拜吗？”所以，他哥哥就都嫉妒他，他父亲呢就把他话存在心里。当然，这个后来也应验了，因为他到底是宰相嘛，是万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这个梦怎么样，都实现了。所以在这个当他做了这个梦以后，那么他的这个谁，他的爸爸就打发他去，他不要忘记，圣经说雅各住在迦南地，他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方，那是什么地方？就是希伯伦嘛。所以等到你后来，圣经告诉我们是第14节，他说，于是打发他从希伯伦谷。他就往世间去了。那读圣经大家要仔细啊，整个迦南地是以什么地方来代表他的？是希伯伦，所以希伯伦是迦南地中的迦南，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有概念。因为当初以色列人派探子，不是出，也摩西不是派探子去探整个的迦南地嘛？结果他们就拿那个土产，是一挂葡萄可以2个人扛的，那个葡萄从哪里来？从希伯伦来。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就知道说希伯伦乃是迦南中的迦南，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亚伯拉罕他第三座祭坛是在希伯伦。那现在你也知道说为什么迦勒他已经85岁了，他说求你把那座山递给我，那他对约书亚说的，85岁应该退休了，他还要把那块地拿下来。那块地什么？就是希伯伦。那希伯伦什么意思呢？希伯伦就是交通的意思。虽然山地代表艰难，而且有巨人，但是呢，我们常常因为交通于基督的苦难，所以一面有苦难，但是另一面有艰难，但是结果呢，你看见我们反而在那里与神有很亲密的交通。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希伯伦呢，应该可以说是迦南地中的迦南。所以你看第37章第1节，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方。然后下面说雅各的计略如下，但是你读下去，就除了讲到雅各打发他去之外，下面的故事谁的故事呢？根本是约瑟的故事。所以大家记得，讲到雅各的计略有2半。一半就是前面我们说过的，就是4根柱子所代表的。那一段呢是和以撒重叠的，那这一段呢是和谁？是和约瑟重叠的。那么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你就觉得一面当然你看到约瑟，但另一面呢，实在说来，特别给我们看见雅各的晚年。雅各的晚年呢，可以说是发亮的晚年，他的确是以色列人。与神一同作王的，所以你就看见后来这一段，后来这一段他越来越成熟，但是神的手并没有挪开的。过去是管教的手，现在是雕刻的手，两个都会痛的。过去的苦难是应得的苦难，这是罪有应得的。但是你从现在开始，雅各的纪律如下，你再读下去的话，那现在你看见雅各所经过的苦难是他不应得的，不是他应当得的，而且慢慢你看雅各的灵啊，非常的柔和。等一等你会发现，本来雅各天不怕地不怕的，哎，忽然有一天他怕了，你知道这个人就属灵了。所以我们如果再读下去， 你就看见果然雅各呢是翱翔在空中，青蓝的空中，不再是爬爬，不再是毛毛虫了。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这样：一面我们会错，一面我们会犯罪，一面我们得罪神。结果很多时候，神用杖来管辖我们，那么来管教我们。那么根据这个箴言的话，就是神要把我们的愚昧从我们身上打出去。不知道有多少的愚昧需要神来管教我们。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四个柱子所代表的，立的四个柱子来吧。但是呢，慢慢我们爱主以后，慢慢的因着主的恩典，我们慢慢的就脱离我们的肉，就是慢慢的就远离我们的肉体。偶尔我们也会摔跤，偶尔我们也会犯罪，但是靠着主的恩典，那么好像你会觉得，不像刚刚得救的时候那么多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发现还会有苦难，那个苦难不一定是神的管教，那个是代表神的雕刻，因为神最后是要把这个虫要它变成蝴蝶，那么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变化的工作。所以我盼望大家读37章以后，你看它，因为它是重叠的，所以一面我们看约瑟，另一面呢也看雅各。那么圣经说约瑟17岁的时候，那这里有个对称的情形，盼望大家能够记得哈，这里有个17，因为这里讲到雅各的什么这个纪律嘛，所以像是约瑟17岁的时候，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身上穿了一件彩衣，是约瑟给他的，因为圣经说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所以就给了约瑟一件彩衣。那么当然这就引来嫉妒了，所以约瑟的哥哥们看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就不与他说话。所以现在给我们看到约瑟不光是被恨，而且一面是被爱，另一面就被恨，他为父所爱，但是为他的弟兄所恨。你不觉得当你这样一讲就叫想起主耶稣的故事吗？主耶稣不是为父所爱，结果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恨他，尤其他自己的弟兄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所以你不知不觉的，你觉得约瑟啊，在很多地方很像什么呢？很像我们的主。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说如果约瑟要做基督的预表的话，那就是神在约瑟身上已经开始工作了，他的模型就是基督，根据那个模型然后来安排约瑟的环境。所以现在如果约瑟受苦的话，不是他的苦难，他是为着什么？是为着基督受苦的。他为什么被人恨呢？因为基督是被人恨。他为什么被他父亲害，而且是爱，而且有一个彩衣呢？因为基督就是父神所喜悦的。你看，你知道他是神唯一神的独生子，所以你看，你就是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在环境上神就安排他，一面被爱，另一面被恨。那慢慢的，你看这个人在这些地方很像什么？很像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说你看他是什么，他是基督的预表。不过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像大卫一生呢，很多地方是基督的预表没有错啊，比方说大卫的宝座，西安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那么这个当然是预表基督的宝座，大卫的国当然预表基督弥赛亚的国。那这些你看，在主耶稣在大卫的谱系上，那这个很明显大卫是预表基督。但是呢，如果你把大卫一生好好读过的话，你会发现说不错，如果他有100点，他的生活如果100点的话，那么当然神的工作在他身上叫他有很多地方像基督，尤其是诗篇22篇，他能发表基督的灵，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不知道他遇见什么，但他总是遇见一种的苦难，到处他呼天唤地，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他不知不觉地发表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灵。所以这就是旧约，就是怎么旧约预表的成功啊，就表示在旧约的时候，那么你神已经在一个人身上工作，已经在约瑟身上开始工作了。但是很稀奇啊，在大卫的100点里面，大概20点可以预表基督，其他的什么其他的80点不行，尤其他犯罪那是更不行啊。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不是那么多，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呢 很多地方叫你想起主，但有的时候是不是常常出现的。那么这个像大卫了，像所罗门也这样。所罗门其实在他的身上你看见不错，大卫代表是征战的王，所罗门是和平的君。所以我们的主一面是大卫所预表的，一面就是所罗门所预表，讲到升天的基督、复活的基督，那就是所罗门所预表的。所以每那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征战，那是大卫所预表的。所以这个预表呢，都是我们知道总是在某一点上做基督的预表。所以所罗门在有的地方能够预表，但是后来他娶了许有了许多的嫔妃等等等，后来拜偶像，这个当然就不能做基督的预表。那全本圣经里面，如果你要找到一个人物非常非常的像，就是说他一百点里面，现在不是二十点，现在很可能是六十点甚至七十点，那你读约瑟几乎你很难很难找到他的错，几乎很难，你要找还是可以用显微镜还是找得到。我想大家心里可能都知道，大概我都大概知道哪些，没有一个完全的，这是没有错。那就是因为在他身体有那么多那么多，所以一面是预表基督的，没有错。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请大家记得，因为神在约瑟身上做到最后很多地方像，所以你看见你可以怎么说呢，你因为他这个整个的生活是根据基督的那个模式，虽然基督还没有来到，是将来要来到的，他是根据那个模式来制作这个人的。所以我们可以怎么说，我们可以说这个人他的一生用新约的话来说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的，所以这个对我们帮助就很大了。圣经不是告诉我们神永远的旨意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叫人在我们身上能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丽吗？那么好，你能不能举个例子，那个例子就是给我们看到说，虽然在旧约，但是它是一个预表，所以当你去读它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在讲你一样，给我们看见说，今天神在约瑟身上怎么做，神在你我身上也怎么做。如果在约瑟能，在我们的身上也能。旧约啊，它还不是像我们今天所说，我们是得救的，基督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不过那个时候圣经已经用预表了，给我们看到说，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到约瑟，你看见他整个，如果你把四个人物加在一起的话，给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成长的轨迹。亚伯拉罕是从奉献开始的，然后往深处去，这就是井的生活，然后产生见证，这个就是柱子的生活。那么不要忘记，等到了约瑟生产，你有一个感觉，你有一个印象，就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圣经人物里面那么像耶稣基督的。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约瑟。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要知道他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所以把圣经给我们看，如果今天主我们得到救恩，我们接受女人的后裔做救主，好了，借着亚伯拉罕，然后神就得着一个家，得着一个民族，然后基督可以降生。那么降生以后，基督徒蒙恩典以后，那么他的生活是什么生活呢？就是亚伯拉罕所代表的，所经过信心的生活。然后呢，就是以撒所经过深处的生活。然后就是约雅各呢见证的生活。那么现在我们来到最后，就是约瑟。那约瑟的特点是什么？约瑟特点就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你把雅各、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放在一起，你就有了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这里就给我们看基督徒成长的轨迹，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等到成熟的时候，他当然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你如果把这个图画好好放在一起的话，那弟兄姊妹太荣耀了。前面十一章给我们看见苹果是烂透了，但是现在你看见神借着亚伯拉罕呼召亚伯拉罕，然后用迦南地来取代被污染的大地，然后用以色列人站在这个世人的位置上，然后用约旦河 来代表伊甸园里面的四条河。所以你发现说，神在还没有得着就是弥赛亚，人类救主还没有来的以前，到底以色列要在历史上出现的。那么它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它就成为了一座的桥梁，它可以代表神来到人面前去，让他们有耶华的知识，然后呢，他们也可以代表他们来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去，所以他们就变成了祭司的国度。那如果他们不堕落的话，如果他们拜金牛犊的话，我很可惜，后来他们也失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会有一段历史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段是历史。但是另一方面呢，也给我们看，等到我们蒙了得救以后，那么基督徒那个信心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给我们看到说深处的生活是怎样，在新造里面应该是怎样的。所以呢，很自然这就是这几个人物所代表的。那么我们讲过约瑟，他的特点是梦，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两组的梦了，已经梦了。那么还有一个梦，就是后来他被卖到埃及的两组的梦，你记得吗？他被关在地壳里面。那么当他被关在地壳里面呢，你知道，那个时候都是比较这个大，就是宫廷里面比较重要的人物才关在那里，所以有一个酒政，一个膳长，啊，那么酒政呢专门在皇帝面前，这个就是他这个摆酒的，另外一个是管饭食的，那么然后呢，他就替他们这个解了梦，这是一组的，我想那个我们等到讲到那里的时候，我们会再提一下。还有第四组的梦呢，大家知道就是法老他做了梦，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才想起有人可以解他的梦，那么这是第四组梦。所以我们知道说约瑟呢，他是四组的梦，一共有四组的梦。所以后来他去看望他的兄弟，就到了哪里，就到了世界，结果他迷路了。迷路后，有人告诉他：“你哥哥们在什么地方？在多丹。多丹大概是，我们知道，如果大家懂，大家知道哈，这个撒玛利亚事件在撒玛利亚那里，所以这可以说是在迦南地最中央的地方，所以东西南北你可以看的。那么，然后你沿着撒玛利亚那个山脉，那个已经在撒玛利亚山脉，你往下走，慢慢慢慢你会往下走，最后呢？”会到了哈米吉顿战场，就是耶斯列平原。所以耶斯列平原呢，是在撒玛利亚山脉跟加利利山脉中间的那一块平原。所以大家可以想，你从世界大概是往谷里走，往那个哈米吉顿那个场啊，慢慢在山脚那个地方，这是什么？这就是这里的多丹。我们知道在电视上我们也常常听到这个字，因为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现在还是有人住的啊，所以这是个圣经很古老的一个地方，叫做多丹。然后呢，结果约瑟呢就追赶上他们，刚好遇见他们在那里。然后这个哥哥们呢是远远看见的，趁着然后呢远远看见，然后他们就彼此说：“你看那个做梦的来了。”所以可见的约瑟的特点是做梦，这个人是个做梦的人。不过大家要记得哦，约瑟的梦通通会实现的，对不对？我们做梦不实现，我们说要做总统到现在还没有做总统，你说要做百万富翁到现在还不是百万富翁，所以我们的梦不一定会实现的。但是约瑟的特点是什么？约瑟的特点，他的梦一定会实现的。所以梦代表什么？梦就代表最后神把约瑟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所以我们的那个梦是荣耀的梦，因为这个梦，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这个赫衮在他面前下拜，这表示他坐在宝座上，表示他坐在宰相的位置上。那么他的父母，那太阳、月亮还有星星都向他下拜，这表示他也在，所以这个梦表示他有一天会在荣耀，他有一天他会进入荣耀。那么当然了，后面两组的梦是把他送上荣耀去。那两组的梦你记得吗？如果不是他解了第一组的梦，那么人家还不知道他会解梦的。 那么他就特别告诉那个九正说，那么你回去你一定要替我，不要忘记，替我说一声我是被冤枉的。好了，结果没有想到人家忘记了。所以你看这句约，这句约瑟所经过的苦难就这样，人家忘记了，你做了那么好的事，人家完全忘记了。所以一直等到这个皇，一直等到法老也做梦了，哎，然后九正才想起来，他说我有罪了，他说我知道当时有一个人会解梦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替谁解了梦呢？就替法老解的梦，就这样就把他送上宰相的宝座。所以这四组梦不要忘记了，要么就是将来他怎么得荣耀，要么就是他怎么样步上荣耀。这个就四组梦就是告诉我们这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梦是这样的梦，是代表什么？代表什么？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代表最后神在他身上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步。所以用我们新约懂的话来讲，梦代表什么？梦就是异象。圣经里讲的异象，你看见保罗说，我从来没有违背我从天上来的异象。所以保罗的异象是什么？他知道说，神永远的记忆就是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圣经说，所以保罗说，神称义的，就神这个，神就神所预定的就招他们来，然后招他们来的就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的就叫他们怎样的荣耀。那段话是平行的，那段话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做如果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等于什么？就等于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有这个梦，保罗看见这个异象，保罗知道说，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也乃是要磨成神儿子形象。所以如果你根据圣经，你要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然后下面说，就讲到他的旨意，是按着旨意被招的人。那么好了，神把他们叫来做什么？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你知道，你读约翰把罗马书的时候，我们说罗马书讲的最清楚，神的迹象最清楚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起初是因信称义，本来我们是罪人，现在我们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能在神面前得到一个地位，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因信称义。那因着因信称义，结果呢，我们因信成圣，我们就能活出一种生活，那个生活是远离罪，胜过罪，而且是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就这么多了吗？没有。所以第三步是什么？第三步就是因信得荣耀。那怎么得荣耀呢？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不光是圣洁，不光是温柔，不光是谦卑，而且在你的身上人看见什么？看见基督的荣耀，看见基督的美丽。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这就是谁呀？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基督徒有三个阶段。刚开始的时候，因信称义，然后呢，因信成圣，最后呢，因信得荣耀。刚开始是婴孩阶段，然后呢，少年阶段，最后成年阶段。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约瑟的时候，那个梦乃是讲的有一天神要把他带到荣耀。那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应该做这个梦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做这个，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约瑟，那个做梦的人来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为这个梦向主祷告过？你我看看我们自己，得救多少年了？如果你今天刚刚得救不要紧，得救那么多年了，刚刚得救的时候没有多，刚刚得救的时候你知道常常有喜乐，常常很喜乐，那么你看看。那个时候温柔就多了，忍耐就多了，因为那个时候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啊，不知道为什么温柔跑掉了，为什么谦卑跑掉了。过去你刚刚得救的时候，你会觉得呢，好像一天到晚笑嘻嘻的，一天到晚忍耐就是最大的。但是现在没有多久，忍耐就用光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我不是没有忍耐，我是偶尔忍耐，我是偶尔谦卑，我是偶尔得胜。那弟兄们，这不是很悲，这不是很悲哀吗？所以让我们记得，基督徒是有目标，不是没有目标的。所以我们不可能蒙恩得救了好多年，我们还是依然故我。像圣经里话说，像摩亚的酒原味不变，这个不行的。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见到一个人，你要讨他的欢喜，哎呀，好久不见，你一点改变都没有。这句话是恭维的话呢，还是什么样的话呢？ 你蒙恩那么久了，一点都没有改变。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我们这证明我们是不是个做梦的人？但是我们应该像约瑟一样，我们应该是个做梦的人，而且这个梦怎么样是可以达到的，这个梦不是不可以达到的。所以当我们读这个整本，当我们读这个创世纪，你往下读的时候，你就看，你就知道说，约瑟的梦最后一定会实现。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做梦的人就是在新约，就是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因为圣经说没有异象，百姓就放肆。所以每一个人今天都应该有异象，异象就是我们的方向。意向严格说来就是我们的理想，属灵的理想，最后我这样走走走到什么地步。我很可惜有的人心中无大志，所谓心中无大志，只要上天堂就可以，拉着尾巴上去就可以了。但是神不是这样，你看见吗？亚伯拉罕代表刚刚得救，因过信心的生活，那弟兄姊妹，这是起步，奉献是起步，然后往深处去，然后你看立四根的柱子，然后最后呢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个梦是可以实现的，不是不可以实现的。那约瑟的梦怎么实现？约瑟有四组的梦，他最后怎么实现他的梦的？因为约瑟的身上有四件衣服，这个四件衣服就给我们看见他怎么达到荣耀。所以这四件衣服就代表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第一件衣服彩衣，这代表什么？代表他是父亲之喜悦，所以你看见那个彩衣，他的兄弟们就生气，所以他们就恨他。所以我们知道这证明什么？这代表是他们所是约瑟可以说是他是父亲所爱的。但第二件同样的彩衣变成血衣，他们染上了什么？染上了野兽，然后给谁看？给雅各看。雅各说约瑟撕碎了，撕碎了。雅各真的以为他的儿子被野兽撕碎了。那件的衣服是血衣，代表什么？代表弟兄们的恨。同样一件，一面他为父所爱，一面为弟兄所恨。一面是彩衣，然后一面呢是血衣。然后后来不是卖到哪里去？他是被卖两次啊，不是一次啊。第一次他弟兄卖他，第二次呢，然后以斯玛利人，他卖给以斯玛利，后来以斯玛利呢又卖给法老的宫廷。所以大家都知道，结果呢他就到了埃及，然后就到了法老内城护卫长的他的护卫长府里面，到官府里面去。那么很稀奇啊，这个约瑟是注定做王的，为什么？他里面有个生命就是做王的生命。很奇怪，你把约瑟不管摆在哪里，他都是王，都是坐在最高的位置。怎么知道呢？比方说起头的时候是被卖到哪里？卖到埃及。对，卖到埃及的时候圣经把买去了以后，那么结果当然他在家里面帮忙了，结果圣经说神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那么他主人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看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都尽都顺利，所以呢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那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的手里。所以你看呢，在这个家里面除了这个主人之外，他可以说是最大的了，什么都交给他，就是护卫长的妻子没有交给他。所以后来的故事就发生了，对不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瑟原来秀雅俊美，那结果呢我们知道说约瑟主人的妻子呢就想尽各种办法就希望能得到他，但是我们知道说约瑟实在是敬畏神，他虽然受试探，你想想看，一个奴隶你能经得起这样的诱惑吗？所以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天天缠他，天天磨他。所以要记得试探都是天天的，不会说一下就没有了，一直在那儿，所以一直在那儿。 那结果有一天呢，约瑟就进到屋里面去办事，家中没有一个人。下面的故事大家就知道。然后呢，这个妇人就拉着他的衣襟。那么下面的故事大家就晓得了。那么这个时候约瑟呢，他当然要拒绝试探，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把他的衣裳，这个衣裳是什么？衣裳是他奴衣，做奴隶的衣服。所以第一件是彩衣，第二件是血衣，第三件是奴衣。他就把那件衣服呢，就丢在他的手里，就跑出去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要他的命的，结果你知道说这个我这个妻子，这个主人的妻子反而咬他一口，然后最后呢结局是什么？结局被放到地窖里面，就在他们官府的地窖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第三件衣服就是奴衣，就是因为那件奴衣不光做了奴隶，而且那个奴衣把他放在地窖里面。那个dungeon那实在是地窖，这个绝对，这个不是普通的，不是普通的监狱，那的的确是地窖里面，这个底下的地窖。然后但是很稀奇啊，他虽然呢这个地窖里面关了很多的人，但是最后呢管监狱的就让他做头，什么都交给他就好了。所以你只要碰到约瑟什么事情，你如果圣经讲说交给他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所以他就是这样，你看约瑟不管怎么样，这证明什么？证明他的生命就是做王的生命。那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能做这个荣耀的梦，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所得的生命就是狮子的生命，就是做王的生命。所以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能够显出那个做王的情形来。然后大家都知道最后呢，他不是，我们说过最后他不就是在这个被放在，就被放在那，就被放在这个地窖里面。那么放在地窖的时候，那么你看结果呢，最后全部都交给他。那么然后他就碰到两个人，这个两个人就是埃及王宫，一个酒站，一个酒政，一个帅长，他们得罪了法老。那么结果呢，他们两个人呢都做了梦。那么其中的酒政做梦就是梦见他在看见一棵葡萄树，葡萄树上面有三根的枝子，那么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然后他说法老的杯呢就在他的手里，他就拿葡萄呢就挤在法老的杯里，但杯呢就递在他手里。那其实这个梦我也会解啊，因为这个实在太明显了。那么这个约瑟呢就告约瑟就说，那么这个三代表什么？三是代表三千，那么既然又挤在你的酒杯里面，就表示他要复职的嘛。所以我们知道说，哎，现在酒政要复职。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善长，善长他做的梦就是他的这个头上啊顶着三筐的白饼，那么极上的那个筐子里面呢摆着法老烤着各样的食物，结果飞鸟来吃了，所以呢所以就吃掉了。所以后来很清楚啊，这个表示说三天以后呢，那么他一定要，他的命就没有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啊，约瑟是被列在两个罪犯中间，一个是酒政，一个是善长。酒政得救了，善长灭亡了。这是什么图画？这不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图画吗？主耶稣钉十字架，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他有罪吗？他没有罪。约瑟有罪吗？约瑟没有罪，神知道他没有罪，神知道他是冤枉的，但他居然被列在罪犯之中，你看见吗？而稀奇在哪里呢？稀奇就是一个得救了，一个没有得救，这不就是十字架故？十字架两个强盗，一个得救了，一个灭亡了，一个主耶稣说我今日就和你在乐园里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不管约瑟在哪里，你把他的生活剪掉一段下来，就叫你想起我们的主。所以在这里很明显他是预表基督嘛，没有问题的，就是在监牢里面叫人看见主，稀奇不稀奇？所以今天主不管把我们在逆境顺境什么环境，人都能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来，这就是约瑟嘛。但是不要忘记，这不是没有代价的，这个代价是什么？就是那些奴隶，奴隶不只指着他是奴隶，奴隶也证明说他是无辜的，他是没有罪的，他不应当列在罪犯之中，他是没有瑕疵的。那弟兄姊妹，的的确确约瑟是这样的。 毫无问题。约瑟他的确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最后当然他就怎么样呢？就在监牢里面。然后他等到出去的时候，等到这两个人出去，他就特别跟九正说，他说希望呢，你能够就希望他能够在法老面前呢，能够告诉一声他是冤枉的，告诉一声他的情况。那弟兄姊妹很稀奇，结果九正忘记了，他应该很快就得救的，结果九正就忘记。那么一直等到下面两组的梦，那么这个两组的梦呢是这样，一组的梦是说，一组他这个发了两个梦，其实是一个了啊。一个他梦见自己呢站在河边，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呢吃草。芦荻我们知道芦苇很多，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蒲，就很多蒲草，这其实就是蒲草。我们知道说摩西不是用蒲草香来做这个小摇篮嘛，放在河里面，那就是蒲草香。那么我们知道说埃及很有名的蒲草纸就是从这里，就是蒲草。所以尼罗河两旁都是这样的，结果看见七只的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然后在那吃草。那随后呢，又有七只的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而这个和他们一同站在一边，然后这个丑陋的呢，就把那个原来的就把它吃尽了，所以他梦就醒了，是第一组。那第二组的梦呢，是看见有麦子长了七颗穗，又肥大又佳美，然后后来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然后呢，后面呢又把前面的吞吃了，结果阿老又醒了。不料是个梦，然后约瑟告诉他说，这个两个梦是一个梦嘛，这是告诉说，这个将没有多久呢，会有七个丰年，大的丰收，然后接着呢，有七个荒年。所以你看见，就是这两组的梦。那当然不要忘记哈，他能够解替法老解这个梦，就是因为，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九正他忽然想起来这个约瑟的情形，所以现在呢，约瑟就从那个监牢里面就提出来了。那提出来的时候，那约瑟是因为心中有神的灵，因为他满了智慧的，所以这个法老就问他，那么你应当怎么做呢？所以他说法老应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应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们把将来丰年的一切粮食聚敛起来，寄居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所以法老和所有的臣仆都觉得这个是好的，所以法老就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你看这不是很荣耀的见证吗？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着呢？所以法老就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名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然后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然后又叫约瑟坐着他的副车，喝到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等等等等。那弟兄姊妹，下面约瑟见埃及法老的时候年30岁，17岁被卖，现在经过了13年。那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瑟已经在荣耀里面了。那现在大家知道是4件衣服把他带到宝座的，第一是彩衣，第二是血衣，第三是奴衣，第四是细麻衣。 衣服在圣经里面是指着我们的经历和指着我们的行为来说的。等到心腹装饰整齐的时候，他穿上什么？光冕，光明的细麻衣。下面圣经说，这就是圣灵、圣徒所行的义。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圣灵好像一针一线的在我们身上做刺绣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所罗门这个王宫里面，就是这个诗篇45篇，等到新郎站在王的面前的时候，他有两件衣服，一个是全金的金色的衣服，所以这就代表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穿的那件衣服，基督是我们的衣袍。但是蒙恩得救以后，你看圣灵在我们上一针一线，一针一线，最后怎么样，就有了一件细麻的衣服。这就是一件锦绣的衣服。所以一针一线绣出来的，就证明代表什么？代表圣灵工作的情况。所以现在我们找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许多人羡慕有意向，他的意向从来没有落实，从来没有实现过。原因在哪里？因为只有意向加上十字架才等于天职。如果只有意向没有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许多的意向都变成幻想。我请问大家，你蒙恩得救以后，我相信你有很多的理想，你有很多的意想，有哪几样意想实现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如果意想要实现变成天职的话，最后真的实现的话，那秘诀在哪里？秘诀一定要经过十字架的雕刻，这个路逃不掉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的指示。给我特别从哥林多后书，你看他是个有意向的人，你看他的意向真是很大。他曾经被带到这个什么，被带到乐园，能听见隐秘的声音。你看他的意向实在，但他就是因为意向太大，他怕他自己自高自大，结果圣灵就在他的身上有一根刺在他身上。那个刺在原文是等于根棍子，还不是普通的刺。所以保罗怎么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神的、基督的，神的恩典，就在软弱的人身上能够得到完全。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人如果真的主要把他放在宝座上，让他得荣耀，磨成是儿子的形象，你光有梦不行的。你可以做一辈子的梦，你还是原地踏步的。所以问题就是，感谢主，我们有一件彩衣，这个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一蒙恩得救，因信称义，就是那件彩衣。但是蒙恩得救以后，不要忘记，不是说天色永远灿烂，不是说我们一路就顺利了，没有。许多时候那些难处都是我们最靠近我们的人所给我们带来难处。所以什么叫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是天天背十字架，对不对？主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可见十字架不是指着车祸说的，那若天天车祸还了得？所以没有那么多的灾害，没有那么多的灾难，就所以你不能够把那个灾祸和灾难和十字架画上等号，不是的。每天你看见全天候的，你上班你一定要看老板的颜色，下班你看别人的颜色，在家里你看另外一些的颜色。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都是爱你的，你几乎等于是全天候。不要忘记，每天你常常会遇到难看的面孔，常常会听到难听的声音。不要忘记，这就是你天天所背的十字架。在每一个那个难看的面孔、难听的声音，好像有人就要刺你一下，这就代就是血衣所代表的。那不止如此，你如果真的为主做见证，你真的拒绝所有罪恶的诱惑，那弟兄姊妹，你发现那奴役很自然的就在我们的身上，那就是为主受逼迫。所以因着坚持主自己的见证，你不妥协，不同流合污，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代表？这个就是那个奴役所代表的。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些苦难都是不应得的苦难。他做错了什么？他被父亲所爱有什么错？ 他为什么放在地壳？他就是因为不犯罪才放在地壳。如果他犯罪的同流合意，他和他跟那情形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所有这些苦难都不是责打，都是击打，这代表圣灵的雕刻。所以只有意象加上十字架，最后是什么？最后才是天主，最后才是把一个人放在最荣耀的地方。所以今天，所以现在的结论是什么？你从约瑟的一生就知道说，十字架乃是达到荣耀的途径，十字架也是达到丰收的途径。没有一个人比约瑟更富有，他把粮仓打开，全地饥荒的时候，只有他能够供应粮食。弟兄姊妹，为什么只有他能够供应粮食？因为他经过采衣、血衣、奴衣，然后才是洗麻衣。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都羡慕洗麻衣，我们每一个人都羡慕将来能与主一同作王。但圣灵说，我们今天若与他一同受苦，我们就要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想主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在美国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人，他的这个人叫 William Penn， William Penn， Penn 是 P-E-N-N。他是一个这个贵格会的人。那么贵格会的人当初在欧洲受逼迫，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为着替这些贵格会的人能找到这个找到避难的地方，所以刚好他跟皇帝，就是跟英国的皇帝，他有某一种交往，所以英国皇帝就把这个美国有一块地就拨给他。那拨给他呢，就是今天的宾州 Pennsylvania。这个 Pennsylvania 什么意思？这个 Penn 就是他的名字， Sylvania 什么意思？就是森林意思。所以那片森林呢，就给了他。那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因为是清教徒，不是，他是因为是贵格会的，所以呢他就被什么，就被误会了，然后呢就被逼迫，所以后来呢就把他放在监狱里面。你大家如果到了美，到了什么？到了伦敦去，一个叫 London Tower， 那其实很有名的那个塔，根本里面本来就很多很多什么，很多政治犯要，很多犯人都在那里，很有名的犯人都在那里面。你读历史的时候，那 William Penn 那个时候也是被关在里面，就是关在那个里面。那他实在说来，我们知道后来，大家不要忘记，后来他到了美国以后，所有的不光是什么贵格会的，所有在欧洲受逼迫的，包括清教徒啊，不管他怎么样，或者是Anabaptist， 就是那些穷尽派的，只要他们到美国，他们都收容他。所以你到宾州都是这些，都是最好的基督徒，他们当初为着苦难，结果逃到那里去的。所以他在监狱的时候写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它的书名后来就变成至理名言，基督中间的很有名的名言。他当然从他的经历里面，他学了很多很多。那么这本书的书名叫什么呢？英文是 "No Cross, No Crown"， 意思就是说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那 William Penn 这位弟兄，他神后来把他放在美国，尤其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放在这个宾州，他当然就是整个的主人了。你知道贵格会的有个什么特点呢？那个地方很多印第安人，对不对？那么印第安人这块地根本是他们的嘛。结果虽然英国皇帝说我把这块地赐给你们，结果他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用钱从印第安人手里买过这些地来，这是他做的。还有呢，你知道所有贵格会的人，因为有很多的很多什么，很多这个叫什么，很多这个印第安人，所以他们不安全嘛。但是你知道吗，这些贵格会的弟兄们，他们就是相信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他们觉得他们不能披戴武器，他们绝对不打仗的。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按理来讲，每一个家里面都应该有一把枪才可以。你去看这些贵族会的人，没有枪的，他们绝对相信神保护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说，贵格会的弟兄们后来给人许多的帮助，当然有他们的特点。我不是讲贵格那个什么麦粉，不是那个叫麦片。那这个是后来神祝福他们，神祝福他们的结果。但是我们知道说，后来在美国，他真是举足轻。你知道这个贵格会的人，第一个他不爱世界，这个不爱世界，不看电影，不打麻将，不跳舞，什么地方都不去。那怎么办呢？那这些人你叫小孩子做什么？所以贵格会的人很有智慧啊，他绝对不告诉你说啊，你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那样做，不可以那样做。他不是这样，所以他反而是告诉你，他反而那么好了，圣经是这么说的，不应该爱世界。那么年轻人你不能叫他闲的嘛，所以呢，他们就开始种种花呀，种种草啊。然后那个太太们呢，她当然现在不是收集那些这个化妆品，她就可以收集其他的东西。所以后来啊，有人告诉我，在英国皇家学会里面，你看那些科学家，你仔细去做过统计，谁最多呢？贵格会的人最多。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消遣，他们这些就是他们的消遣。所以你如果到美国去，到这个宾州去的话，有一个 garden 叫 Longwood Garden， 那个可以说是美国最有名的一个植物园，里面什么都有。那么不要忘记的，这个怎么来的？这个就是因为贵格会的人呢，他除了读经祷告之外，他别的什么都没有，不爱世界。结果你看，他就在这方面有很多很多的发现呢。那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了，我们普通以为说美国的宪法，美国是按照圣经的价值立国的国家。那么最早去到美国的是谁呢？是清教徒。清教徒严格说来就是浸信会啊、长老会啊，他们去，这属于改革宗的人去的。那么改革宗的人，你知道，改革宗的人本来就是主张什么呢？就是福音传到哪里，然后你要用福音的力量来影响那里的社会。所以他们鼓励说，你应该要参政，你应该参加国会，然后呢，你通过一些法律，不可以堕胎，不可以怎样，不可以怎样。所以你知道这是谁？这是谁呢？这个根本就是谁的做法呢？这个就是这个 reform 的改革中的做法，一定，因为这个他们从前在日内瓦就这么做的。那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你很有意思。后来他们到了苏格兰以后，整个长老会就变成苏格兰的教会，就是国家的教会。所以等到后来呀、啊，这个美国的这些这个最早的这一批，他们在那里要这个制定美国宪法的时候，现在就问说，那么我们是不是根据清教徒的理想来把它放在宪法里面？那如果是的话，那你知道今天美国已经有国教了。当初苏格兰有一个苏格兰教，这个 Church of Scotland 怎样变成了苏格兰的国教 ？Church of England 怎么样就变安利干会怎么变成英国的国教？那么这样的话，在美国应该也有。那如果这样的话，政教就没有分开了。所以请大家记得，所谓最美国完全是最民主的国家，它的宪法是根据谁的宪法？它的宪法是根据宾州的，就是贵格会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看，今天如果你讲到美国以圣经立国的话，你回过头去看，神的的确确用这些弟兄们，他们后来神是把他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而整个美国的今天，整个的宪法，整个的民主制度，你不要忘记这背后是什么，背后就是这一批人。所以你知道当初就是他们告，就是所有的这个监狱里面一定讲人权，所以原因在哪？他说根据的原则什么原则？就是圣经里面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这里给我们看见很清楚的一个原则，就是没有，就是 no cross no crown， 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所以这条路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约瑟身上，我想我们看的是特别特别清楚。好，我想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我们十分钟后再回来。现在是3:40，我们希望3:50回来。